各位听友大家好，
这里是两句半 FM，
我是王佩，
我是刘淼。
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生活的智慧。那先听我来读一段这个书，这是箴言里边的一句话，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这说明智慧啊，在古往今来是大家一直想寻找的东西。
嗯，
尤其是生活的智慧。刘淼老师呢，其实是一个生活很有智慧的人，我从他这儿也受益匪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刘淼就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把一切都做得简单化，就是奥卡姆剃刀的另外一个变种，就是能简单就不要复杂，能快速就不要这个过多的环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
对，这个是一个极简的生活方式嘛，当然这个可能跟我本人比较懒有关系，我确实是不愿意做太多繁琐的事儿。一般来说就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儿，或者是不重要的事儿，就自己躺着，这个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具体来说呢，本来我们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就想得很复杂，其实刘淼刚开始也想得很复杂，他准备买一个专业的录音设备是吧？
嗯，
那个就要将近3000块钱，然后录完之后呢，关键是你并不能直接传到网上平台去，
对，
还需要这个打开电脑进行下一步的处理，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它已经就复杂化了。
对，
而我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直接打开电脑用录音软件录，录完之后马上把它处理掉，马上变成 MP3， 然后再把它上传到相关的平台上，这样的话一切都会简单化。而且刘淼老师讲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坚决不编辑是吧？
对，不编辑，就直出所听即所得。你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录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加工，因为我们没那个时间。
当时我想的还很完美，我想有些这个比如说我的口头禅比较多，还有我中间的打嗝儿比较多，停顿的地方，这个我都给它处理一下。结果刘淼说不要不要，这样的话你坚持不了5期就做不了了。
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准备奔着100期甚至1000期去的，那你每一期如果多那么一些工作，每一期你可能花1个小时去编辑，那你100期下来100个小时，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工作量。
对，这个后来我才这个在处理这些内容的时候才发现刘淼老师的智慧所在，这就使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些智慧。比如说在我们老家有很多很多那个老百姓的谚语，
嗯，
这谚语呢其实是智慧的结晶。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听我爹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人穷穷在鞋上，人丑丑在牙上。我就后来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直到长大了之后我才明白，就是一个人如果上身穿的都漂漂亮亮的，很漂亮的衣服，很漂亮的裤子，但你穿一个破破烂烂的鞋，这整个人就完蛋了。相反，如果你上面穿的很普通，有一双锃亮的皮鞋，或者现在一个新款的什么这个这个跑鞋，这个人一下就变得熠熠生辉。这个牙齿也是这样，你现在为什么大家花很多钱，包括姑娘们都去戴牙套，去整这个牙，就其实牙看上去不起眼，但是一旦你微笑的时候，一旦你露齿的时候，这个整个人的风采都就体现出来了。
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叫远看脚近看头。
哦，
就是你这个人你远远的走过来，其实你是看他的脚，脚上穿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是你哪怕是他是站在台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其实你看东北二人转，他们拿人搞笑，他经常是在鞋上做文章的，他一个很破旧的鞋，或者说他那个鞋跟整个身衣服不协调，西服配一个旅游鞋这样，然后呢他再配一个什么红袜子这样的，这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套路。
眼
看脚，
因为人的注意力首先是在他的脚上，
对对对，近看头。所以确实这个是人们很注重 她的鞋子，尤其是女士，我知道每个女的，比如说你经常会听到说每个女的都有5000双鞋子，但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时尚界的名人就反驳了，他说我根本没有5000双鞋子，我有1844双，就是，然后我这，因为他都能数出来，所以这个鞋子对女人，当然对男人也是一样重要的啊。这个是，生活的一个小智慧，就是你可能你身上很普通，然后你穿了一个非常，体面的鞋子，就整个把这个可以提升起来，确实是这样的。
对，就是哪怕在这个60、70年代，大家都没有什么好鞋子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回力啊，回力球鞋，
一直到我上高中90年代，回力也是非常好的，它明显比山东青岛的那个双星要高了一个档次，穿回力的比穿双星的不是一个档次的，
或者就是一个老头鞋，这个布鞋，如果是你穿千层底的那个缎子面的，那也不一样，
对，老北京的布鞋。
嗯，后来我就是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学中医的朋友，他就告诉我一句话，说这个穷人看眼，富人看牙。我当时也不理解，后来我发现说的是很对，因为这个眼啊，你只要生了病，你是人你都得去看，因为你不能忍受，看不见东西你不能忍受，里面长一个疮你也受不了，所以你倾家荡产也得先把它看好，因为否则干不了活。但是牙呢，它很多情况下可以不看的，可以忍的。刘明老师，你好像是整过牙，你应该对这个有发言。
对对对，我种过牙，因为那个有一年体检，本来呢我以前的体检包括我在机关里面，他是没有看牙这个体检，就是我们体检非常全，你可能要做照那个 X 光，就是经受那个其实没有必要经受的辐射，这个其实很多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以前都是非常豪华的体检，但很奇怪的是他不会对你的牙做细致的检查，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当时的牙也没出问题，但我前两年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哎，他看了一下牙，他说哎，你有个牙断了，那个牙看你还年轻，你应该去种个牙，我说那种牙多少钱，他说起码要2万块，就这样。
这个要自费吗还是医保？
这个属于美容，医保是不包括的。对，你如果是治疗，对吧，你拔牙这是可以的，因为你我疼嘛，你必须给我治嘛，但是说你拔完牙，从医保的考虑，他可能觉得你未必需要去种牙，对吧，你镶牙或者什么的，那可能都是美容的范畴。
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从一个朋友那儿学到的，就是当我告诉他我这个用的软件是每个月交这个租金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软件它很坏，它不再是这个一次性的卖给你，而是它有的是包年的，这一年使用费是多少，你交完之后第二年还得交，比如说有个写作软件叫尤里西斯，尤里西斯它就是按年付费的，还有那个印象笔记也是按年的，一年400-500块钱吧。
尤里西斯的话它本来是一次性付费的，
嗯，
后来突然它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订阅制是最贵的，其实大家意识不到。
对对，我等我说完，就是后来我这个朋友就告诉我一个理财的这个黄金法则，他说是，就是你看所有的这个只要按月让你交租金的东西，任何东西你都不要买，哪怕他看着每个月交1-2块钱看着少，积少成多，而且它是永远一个无底洞。相反，如果说一次性买断，哪怕贵你也可以把它买下来。后来我用了它这个办法，结果我一取消了10几种，我因为我都订完之后我都忘掉了。你猜我都订过什么东西？我订过那个手机扫描的那个软件，它是一个月30块钱，你觉得根本不算钱吗？30块钱有时候
30块钱还算，怎么不算钱？
对对，我就是不觉得是一笔大钱嘛。但是2年定下来，它就700多块钱
啊。
我还订过很多这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两个都用的那个 Workflowy， 还是刘淼老师介绍给我的。
但我记得我介绍的给你的时候，我就跟你坚决的说了，这个不是让你买的，你再买我就再也不给你推荐这种东西了。
对，然后
但是你还是买了。
好说歹说，不单买了，而且我是哭着喊着要给他钱，我说你一定要卖给我一个这个专业版。其实专业版和业余版的区别就是业余版
条数多嘛，
业余版只能6000条嘛，专业版是可以超过6000条，到我现在还没用到3000条，
对，
已经交了好几年钱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往往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这个经济学的道理啊。刘淼老师这个学经济学，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复利，怎么理解复利？好像巴菲特还是这些人说，如果一个人不理解复利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一生在财务上是很失败的一生。
对，复利叫 compound interest、
嗯、
复利的概念就是你今年的得到的利息明年继续为你新增的这部分明年会继续给你产生利润、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复利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你可能看到这个利息是很低的、
嗯、
但是如果你算复利的话就会非常高、
嗯、
这个就是茨威格以前有一个故事，不就是象棋的那个故事吗、
嗯、
那个穷人跑到富人那里或者跑到国王那里，国王说你要什么赏赐，他说好，拿出了一个象棋盘64个格子。
这不是茨威格，茨威格的象棋故事是讲一个人、
啊、不是，那不是茨威格，就是这是一个象棋的故事、
嗯、
但我忘了是谁写的了。第一个格子放1厘米、
嗯、
第二个格子2厘米，
就是指数增长嘛、
啊、
指数增长的时候它是很，
然后这个国王说这算什么呢，但是你放到后来你2的63次方就是天文数字嘛，
那就是、
但这个因为这个从这个例子来说它是这个有点夸张，因为你这个意味着你的资产，如他说一个什么故事呢，如果你的资产每年都翻倍的话，你翻到32年或64年的时候这就是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嘛，但是大多数人翻不到那么多。
但是20%就很可怕，20%，
10%就已经很可怕了。巴菲特所做的无非是几十年都能保证10%以上。
嗯，
10%什么概念呢？其实大家如果要算复利，快速算复利有一个很便捷的方法。
72吗？
是用70除以那个增长
增
速。
增速。
如果你的增速是10%的话，
那就1.1。
70除以10，意味着你的资产7年可以翻倍。
嗯，
所以。你如果你的比如说你今年有100块、
嗯嗯、
什么你每年都能有10%的增速的话，你什么时候变成200块、
嗯、
大致是7年之后、
嗯、
那再过，所以这个就是快速的一个办法。所以你看我们的算 GDP 啊什么都可以这样算，比如说中国的 GDP 总量、
嗯、
如果我们保持每年7%的增速，什么时候可以翻倍，那就10年以后就可以翻倍，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大多数人呢他的理解不了这样的智慧，大多数人想明天就翻倍而不是10年以后翻倍，所以很多人问那个有记者就问巴菲特说，巴菲特你的我们每次问你啊你说的这个东西都很简单，比如说我们问你怎么去致富，你就说首先你找到一个长长的跑道下坡，然后你从上面开始滚雪球，这雪球不就越滚越大了吗，这都很简单啊，就像刚才说的复利的概念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呢？巴菲特说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因为人们不愿意慢慢的变富，其实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大多数人觉得你如果跟他说你10年以后可以赚100万、300万，他不要的，他希望我明天可以赚50万，所以这个就增加了人的一个投机的心态，因为大多数人觉得我要10年以后的300万不如明天的50万、
嗯、
但恰恰是因为你这样的心态存在，你根本赚不到10年以后的300万。
所以所谓的暴富、啊、还有迅速致富都是往往是骗局，这基本上是个铁的规律。我前一段从这个北方坐火车回杭州，然后路上就遇到一个老兄在那一路打电话，他是在徐州下车的、
嗯、
但在下车之前他已经是召集了好多人嘛，说我这有个特别好的项目，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需要把钱存到账户里就行了，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利息是20%，每天可以取款，你可以分分钟都可以取出来，然后你就什么也不用问了，你就到我这儿来，我们边吃饭边说。我听着那一会儿他就召集了至少10来个人，就是说这种东西你一听就是扯淡嘛，这就是 P2P， 要么就是那个老鼠仓，要么就是爆雷的那种东西，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好多人他是不会这样计算的。我们再说一个很大的陷阱，比如说这种网贷，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的毒瘤，其实他们利用的是不是也就是用复利的这个办法来欺骗这个人？
没有，他是用利用人的
贪婪、
其实呢我们理财，比如说我现在就说巴菲特很厉害吧，这个大家都认的，因为巴菲特是全球的前几的富豪嘛，曾经是首富，现在是第几不知道，但是基本上他是前几位的。 巴菲特的所做的无非是每年10%的增速，所以当有一个网贷承诺你，将你刚才说那个徐州老兄，他说每个月20%，那为什么我还要把钱交给巴菲特，不是交给你呢？对吧？你如果是这么牛的话，每个月20%增速，你用我们刚才那个算法来算，70除以23.5，三个半月你的资产就会翻一倍，再三个半月又翻了一倍，再三个半月，一年没到，你的资产已经乘以8了，对吧？你100万投进去换800万。什么样的项目，哪怕是贩毒，我估计那些毒贩都
苦的
毒贩都不敢给你承诺这么高的回报，但是还是会有人信，因为他觉得哎，那我搏一把，说不定发生踩踏的时候我不是那个被踩在脚底下的，我是踩别人的那个人，他其实还是利用人的贪婪。但是现在网贷也学精了，网贷不给你这么高的承诺，网贷说我们就比那个余额宝高不多，5%-6%，但其实换汤不换药
啊，我们就不讲这些极端的例子，因为我们的听众相信不会有人去碰这个东西，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包括我在内都是使用信用卡的，这点刘淼老师做的特别坚决，他说你好像是去年就取消了最后一张信用卡。
哦，我好几年前就取消了。
那你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信用卡是这样的，你当你发现信用卡的本质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毫无必要。本来呢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这样的，我有钱你来赚我的钱，这是我可以接受的，我有100块钱 OK 你赚我100块钱，信用卡是你拿我的信用赚钱，我没有100块钱你还可以赚我100块钱，我去慢慢的还银行，这个规则我觉得是很扯淡的，因为这个事儿就变得复杂了。本来我账户里我家里有1000块钱，比如说你说你这个电视机1000块 OK 我给你1000块，
对，好，你给我电视机，
对，
我们俩
现在是你塞给我个电视机，然后你欠银行1000块，你慢慢，你或者是分期贷款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信用卡它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一个发明，但是它跟资本主义的产生有非常大的关系。就
是我看过一组统计数据，好像是信用卡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你逾期，是吧？
对，靠你
真正那个按时还上去的人不是他的目标，
靠你去分期嘛，你每次还那个最低还款额嘛，
嗯，
所以。这个你刚才说了一个订阅制是很贵的对吧，你仔细想一想，订阅制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有信用卡的存在。
对对对，
如果没有信用卡这个东西根本它没有办法收你，
它下个月没法收你钱。
对，如果说我账户里有100块钱我来订，我像我以前在邮局订报纸订杂志的话 OK 三联生活周刊一年360我就给你了360，它有信用卡以后这个事儿就变了，
对，每个月收你钱，
每个月收你钱，
只要每个月，
但是你作为一个商户，他如果不是一个月一次性付清的话，他是不知道你这个月有没有钱的，所以就必须有信用卡的存在。但是信用卡后来这个也利用了人的弱点，人喜欢天生的去喜欢去消费，所以他就愿意去透支自己的未来，但这个是不健康的。我们中国这么久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父辈他们其实没有这个习惯的，
对，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你有多少就花多少嘛，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没有信用卡之后你是不是有些不方便啊？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软件啊什么东西你买不了了。
是这样的，首先呢你没有信用卡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的东西根本不需要特别需要的它一般会提供别的方式让你付，用支付宝，很多，比如说你注册域名，你买这个 VPN 都可以用，当然还有你可以用虚拟货币嘛，用比特币之类的东西去付，但是这个其实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要订一个什么东西，他说只有
可以 live without it 是吧？
对，这我已经取消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这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他的《三分钱歌剧》里边说过一句著名的台词。抢一个银行的罪恶怎么能跟开一个银行相比呢？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这样，银行是非常罪恶的对吧，他拿你的钱在那儿去放贷，给你很可怜的一个利息，
那银行
要借钱给你，
但是银行它至少还是一个大的机构，它还要点脸面。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互联网金融就更可怕了，尤其是像这个蚂蚁金服这些就不用说了，他们都是一些好像蚂蚁金服是注册在重庆的一家小公司，
对，它是重庆的，
对对，但是他们其实也干着这个信用卡要干的这些勾当。
对，蚂蚁的这个花呗就是典型的就是信用卡嘛，而且它的获取方式更简单。
对，
以前信用卡你还要去银行去填表，对吧？银行装模作样审核一下， 现在这个花呗直接就给你开了，
嗯，
而且每天鼓励你开，
嗯，
我再透露一下，我的花呗是关掉的，
一不小心他还会给你变成优先支付，你看到没看到就
对
他给支付了，
但前一阵子我就试着把它关了，而且事实上我
可以关吗？
对，可以关，这个是，但是关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他会千般挽留你，那个像挽留一个分手的绝情男子一样，就是一直挽留，但是你是可以关的。
当你这个我订了很多这个一些软件还有一些国外的服务也是这样，你当你退订的时候是无比困难的，首先找不到退订的按钮在哪，第二他会也是不断的挽留你，你确信吗？你真的要走吗？我们要失去你吗？
对对，但是如果你没有信用卡的话，你根本不会开始那段感情，
对，
其实是毫无必要的，我觉得
是的。然后这样我们又聊回刚才成了理财的话题，但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中的一项智慧。我觉得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可能是从这个步入社会开始才刚学会这一课，是吧？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教会大家去这个正确的使用金钱，正确的对待这个东西？
其实
你付不起的东西不要买，不要拥有，是吧？
对，这个是很显然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买车还是买房的问题嘛。就是买车它肯定是个消费品，是吧？买房它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如果你在京沪这些地方买的话，它是还有成长的预期。
理论上呢，按刚才那个理论，你买不起的不要买，买房是不应该买的，
嗯，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用杠杆来消费的。但是其实，
嗯，
杠杆消费的话，它是有它的一定风险的。但过去的这十几年，房地产刚好是飞速发展，所以你用杠杆当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这个你的杠杆还款在你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你算了一下我将来的预期的收入，我是可以覆盖掉我还款，这个当然是可以买的。那这个是一个特例，但大多数的东西我觉得都不应该去贷款去消费，不管它是小到一个手机，大到一座房子或者是一个车，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
对，其实人类的这个发展呢，它像一条河流在不断的往前前进，但是前辈呢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智慧，这智慧不是无缘无故的存在在那儿的，就是说有那个像这个威尔杜兰特写的历史的教训这本书里就说，就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辈会这样劝诫他，但是他不知道他父辈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无数的血泪凝成的。
对对，
一代又一代的人，
这个是黑格尔还是丘吉尔还是另外哪个名人说的，就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从来不会吸取任何教训。
是的，就是是这样。我记得这个威尔杜兰特说，就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说，既然性是这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挥霍它呢？但是他不知道性其实是像一个火山眼里流出来的那个岩浆一样，其实它会这个四处，你要任由它泛滥的话，它会毁掉你的一生，也毁掉别人的一生。这一点这个就是历史的教训这本书里有过比较清晰的论述。我觉得其实多看书是不是也可以获取智慧？
其实最直接的获取智慧我觉得是你亲身经历那些事儿，然后从中得到教训。我还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付出代价的教训你是得不到的。这个其实我个人包括我一些朋友他们都是有亲身的体会的。因为理论上如果你看书就能得到的话，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在典籍里面，无论你是从西方的圣经里得到还是从我们东方的论语里得到，其实或者你从古兰经从任何一个典籍里都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智慧。比如说他们都会教你怎么样，你应该去勤奋，你应该去做一个好人，你应该去做，这些都在里面。但是很多东西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你不是经过了那些东西你很难得到这样的一个教训。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说不要抽烟，你可能跟他说一辈子都不如说他有一天突然查出他肺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对吧？他突然就戒了。你跟他说不要赌博，你像不要赌博这个东西，我们在不管是在书里或者是在大街上你都会看到这些标语，不要赌博。但是只有一个人当他输的差不多的时候他才会 不要赌博，包括是不要喝酒也是一样的，你的肝突然不行了你才不喝，但是你一直跟他说，或者说医生一直在说，在电视上说，他一直看各种书，那他都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教训。这个可能是，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你愿意从古代的一些典籍里吸取智慧，你愿意去听从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好像是人类的一个悖论，你如果不到一定的年龄，你可能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东西。就像你说的那个儿子说，为什么他可能20多岁父亲跟他说的，他根本他知那些就是智慧，但是他接受不了。
其实智慧和教条它是这个相对立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读了一些书之后是陷入了教条而不是真正的智慧。比如说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的家乡那一带是没有通这个高铁，所以最近的高铁站呢是在200公里以外的这个省城。然后这样去坐高铁怎么办呢？我们都一般都会先坐大巴，大巴早晨这个坐大巴之后先到省城的汽车站，汽车站离着高铁站还很远，这个一般城市都是这样。然后你再坐上公交车或者打车去了这个汽车站，这中间加上等车的时间至少要5-6个小时，所以你要留出很宽裕的时间，并且做好颠沛流离的准备。但是现在呢，就是他民间就自然有办法嘛，就出了很多这个就自发的这种网约车，他也不是这个滴滴什么的，就是这个村子里拆迁啊，这个有了点钱然后就买一辆这个7个座的这种车，然后结果发现这个生意就特别好。他们后来发展到就是说，我可以就是保证你这个你几点的车我都会帮你赶上，而且你付出的价钱呢比这个汽车票还要便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悖论就在于说，你看这个说明我们的运营成本其实是很高很高的。你像这个他一个7座的车他都可以赚到钱，就是拉你7个人可以赚到钱，但是一辆这个正经的这个巴士可能拉几十个人，而这两者他们慢慢的就变成一种这个我竞争关系。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是从大城市回去的嘛，我刚开始很瞧不上这种网约车，这类的黑车，说到底就是黑车，觉得第一没有安全保障，第二它不属于滴滴啊什么这种平台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这个既然这么便宜肯定有诈嘛。但是今年回去之后我就多了一个人生的智慧，就是我要体验一下它这个车是怎么开的。然后我就坐在这个驾驶副座，发现这个司机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首先就是大家都是本地人嘛，就是都是我老家的人，大家本乡本土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赚点辛苦钱而已，他的任何素质都不会比一个滴滴司机或者正式的出租司机差，就是他唯一没有的只是那个手续而已。
对，他之所以能便宜，但不是说我们，但运营成本你可以这样考虑，大巴是要交份子钱的，大巴也要交税，
对，他们大部分的钱都是这样交上去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智慧其实是需要你这个用生活中去体会的。比如说我说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将来有小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告诉你很多育儿的教条。最简单的一个教条就是，你只要让孩子这个坐车都必须要坐安全座椅。我以前特别注重这一点。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朋友，就是当年来接我儿子的时候，我发现你车上怎么没有安全座椅，不行，我回到杭州，我从上海坐高铁回到杭州，从杭州拿了我家里，我当时买不起车，但我买得起一个安全座椅，我就把我家的安全座椅带到上海来，再给他装上，然后让小孩坐在车里，再坐上他的车回了杭州。其实现在想想，我觉得这不是人生的智慧，就是说你肯定是有这个安全，它是一个概率，永远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是说这个书上说的，或者说完全是这种育儿的教条说的就是对。简单的说吧，就是说比如说系安全带啊，用安全座椅啊，这个以及这个最简单的说这个不能在车上这个躺在后座上睡觉等等，这些都是 大概率的这个安全行为，就是说它能保证你在很大的概率上不出事，但实际上并不是非得要去遵守的。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
对，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些灵活性。
嗯，
这其实是一样的，你有的人他那样说可能是他经历过有过相关的经历，但是可能这个我觉得像彩票或者像一些小概率事件一样，大多数人可能是遇不到的，就是你不可能为了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去做一个万全的防护。
理论上讲，如果按德国标准，我们骑自行车都应该戴头盔，自行车就应该戴头盔。
嗯，
但实际上你看大街上，包括共享单车，它根本没涉及头盔这一项。
对，
实际上你不戴头盔是会有危险。这个危险，但是跟你这个取得的方面比，你肯定有一个权衡。
对对对，
就无所谓了。
嗯，这个有一个取
小概率事件就算了。
对，
这就跟打疫苗是一样的，打疫苗，疫苗有过敏或者疫苗有这个会致死。
嗯，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不打疫苗。
对，是的。
就还有好多的那个药物，它本身就是有毒性嘛，对吧？药物也有。
那西药大多是有毒性的，伤肝的就不用说，抗生素伤肝。
对。
那你，但是你有一个疾病的时候，你是要保你的肝呢，还是说你要先治那个病呢？其实肯定要有一个取舍。
对，就是这都需要用到人生中的智慧。我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这个在生活中都可以向周围的人学习，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中，从自己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去，亲自的去体会，亲自的
去总结一下，
也不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
对，
老百姓说话就是在一再二不再三嘛。
嗯，是的，
两次掉进去，第三次掉进去就不可原谅了。
嗯，那说到这个，我要说一个，就是，我看你那个微博上发的，曾经坐错高铁到这个上海虹桥坐到上海，说这个好像第二次了，不能再三了啊。
嗯，
这个有一个生活的智慧是这样的，你搜索的时候你可以筛选一下，因为那个12306可以筛选。
嗯，
你点那个筛选，出发站跟到达站都可以筛。出发站你选上海虹桥，你得出来的肯定全是上海虹桥的，
就是直接过滤掉别的。
对，
是吧？
出发站你选上海就是上海。像我因为住的比较离南站比较近，我喜欢，比如说我去杭州的话，我喜欢坐南站直接出发的，因为我走着就可以去南站。
嗯，
那我就筛选嘛，
只选南站。
对，你这个都可以筛，到哪儿你也可以筛，你是想到城站还是到杭州东也可以筛，你可以筛出来上海南到城站还有上海南到杭州东的。
嗯，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并没有把这件完全归咎于这个12306，我只是说它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个大站，在中国每个大站每天都有上千人，一千人左右是坐错站的。像上海站、上海虹桥，因为它都有高铁嘛。杭州是杭州站和杭州东站，北京是北京西、北京南还有北京站，他们都有高铁。就每我至少我发出这个帖子之后，有很多人表示出他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不小心造成的。
那我觉得你有过一次经历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嘛。然后呢，我在这里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生活的智慧，就是你可以筛选，你想从哪个做你就筛选，然后你在那里面选就不会有任何错。
我再提供一个智慧，这是在火车上学的，因为我曾经这个体验过火车司机的生活，坐在他们后边。其实驾驶火车都有两个司机，一个正司机，一个副司机。副司机是不干任何事的，但是他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他接受的所有指令他要喊一遍，然后传递给司机，这样你听到的这个指令就是两遍。比如说15点40分到达下一站，到达下一站，他就要说出来。前方有桥，前方有桥，他都要重复一遍。其实人啊，往往都是因为缺一点提醒，缺一点重复而犯很多这个致命的错误。如果是这个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每次出门之前把这个车票拿出来，或者对着订票信息重复一遍。老婆，我们今天去上海虹桥，上海虹桥到杭州南，是杭州南吗？是杭州南，这样就
到哪是无所谓的，因为你
那个可以对
对，
出发站你
所以对另外一个智慧就是你出发前一晚上你再看一下你要去的是上海还是上海虹桥，其实这不是、
嗯、
我觉得不是非常大的问题，你肯定是保证出行是第一位嘛，对吧、
嗯、对，很多时候就是这只是人类犯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小错误之一，还有很多大错误，比如说大热天把小孩放在汽车的后座上晒死，这个也很多。有在美国他有这么一个人群是因为这件事情形成的一个俱乐部，就是把孩子遗忘在后座上。你说这是汽车制造商的责任吗？肯定不是。是这父母的责任吗？他有时候是，有时候人进入一种物理状态，就是人的这个神经它是有很多层次的，有最低层次的那个时候其实人的大脑是不工作的，就比如说这个人在开着车，他只有这个低层次的大脑在运作，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后座坐着自己的小孩，他已经忘记了，等他下了车出去办事想起来这个小孩已经在40度的高温里边晒了2个小时，那一般小孩都完蛋了
啊。那这个有点
美国普里策有一个 feature writing 就是特写奖，就叫 The baby in the car, baby in the back seat of car、
嗯、
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其实你对于这个从来没把孩子忘在这个后座的人来说是肯定谴责这些家长的，但是他们自己有一个群体是互相安慰的，因为他们知道人都是会犯错的。
嗯，那对对，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互相安慰了。
好，我们今天聊的时间差不多，我们聊了生活的智慧，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板上把你们体会到的生活的智慧给大家一起分享。
嗯，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吧。
好的，下次再见。